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失落过东西的经验？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啊？唔见咗啲嘢嘅经验？
我自己曾经有过。
啊，我曾经有过。
特别是丢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特别系唔见咗啲好重要嘅嘢，
越是要着急嚟找，
就会好心急咁去揾。
咁啊，心里又乱，
心里边就好乱，
越乱了越忙越烦，
越乱就越忙就越烦啦，
越找不到，
咁越揾唔到添。
刚才黄弟兄所读的我们今天的主题章节《路加福音》，
刚才黄弟兄所读的我们主题经文《路加福音》
第十五章第八节到第十节，
第十五章八到第十节，
这地方讲到一位妇人，她也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这里讲到过一个妇人呢，都是不见了一样很重要的东
西，但是她不忙不乱，
但她又不忙又不乱，
他终于能够找到
啊！终于能够找到、
即使耶稣所讲的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当中的第二个，
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能够失而复得的故事的第二个。
前面一个是迷失的羊，
前面讲过迷失了只羊，
后面一个是浪子的比喻，
在后面一个浪子比喻，
在这个三个比喻当中，
在这三个比喻当中，
好像第二个比喻、比较最少人提到，
我就想到第二个比喻是比较少提到的，
因为这个迷羊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太出名了，
因为迷羊和浪子的比喻呢是太出名了，
所以这个找钱的比喻啊很少人讲，
这个找失落了钱的比喻呢比较少讲的，
但实际上这个失钱的比喻啊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很实际的切身的关系，
但实际上这个不见了钱的比喻呢是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
当时在中东地方的风俗，
当时中东的风俗，
一般的人都是很贫穷，
一般人比较贫穷，
他妇女出嫁的时候，他的嫁妆里面往往包括了一些钱币，
那他出嫁的女仔呢，他嫁妆里面通常是包括了一些钱币，
那么他拿这个钱币呢当作自己的思绪，
他当这些钱币是他的思绪，
很妥当的把它收藏了，
将佢好妥当嘅收藏起嚟。
他为了要嚟传给他的女儿，
咁佢攞嚟咧就传俾佢嘅女去出嫁时候用。
他拿嚟看作非常贵重的一种产业，
佢当呢啲系非常贵重嘅产业，
好像是传家之宝一般，
当系传家之宝咁样嘅。
这笔钱当中如果失掉了一块的话，
呢啲钱如果唔见咗个嘅话咧？
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很重很严重的损失，
他认为是一个很严重的损失来的，
而且他有十块钱当中失掉了一块，
而且他只得十个，十个钱里面不见了一个，
那么就不是十全十美了，对不对？
那就变成不是十全十美，是不是？
所以他一定要把它找到，
所以他一定要把它找回来，
找到之后啊，
找回之后呢
就非常的高兴欢喜，
他就非常高兴，高兴
所以他的邻居、他的妇女、别的人的妇女都要为这件事情来高兴庆祝，
甚至他请埋隔篱的妇女同埋一齐咧庆祝高兴。
当时一般百姓住的房子都是非常简陋的，
当时我啲人所住嘅屋咧系好简陋，
通常只是一间很阴暗矮小的房子，
通常佢哋嘅屋咧就系阴暗又矮又细，
这窗子也开得很小。
剩得个好细嘅窗口仔嘅啫，
大概是为了要隔热的关系，
或者要隔热嘅关系。
这房间也不常常的打扫，
咁个房咧就唔系时时打扫嘅，
所以地上面接了很多的灰尘，接了很多的垃圾。
咁啊，地下就会有好多泥尘、灰尘、垃圾。
有的人会在地上面铺了一些草，
甚至地上面铺咗草喺度。
所以偶然如果失落了一块钱在地上的话，
所以如果偶然跌咗一个钱喺地下嘅话。
就是在白天，
就算日头啊，
也不大容易找得到，
亦都唔容易揾得到嘅。
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那个妇人，
耶稣所讲呢个比喻中嘅妇人，
他发现他的十块钱当中失掉了一块，
佢发觉佢十个钱里边唔见咗一个，
他马上就点上灯，
佢马上要点着灯，
打扫这个屋子，
全屋咁样打扫，
除掉一切的污秽，一切的障碍。
将一切嘅污秽障碍除开咗，
细细地嚟找，
好细心咁样嚟寻找。
虽然他失掉的只有一块钱，
虽然个失失落嘅只系一块钱，
但是他非要把它找到，他就不罢休。
但系佢就决心要将佢唔揾到就唔罢休。
这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
跟前面耶稣所讲的那个找迷羊的比喻，
同前面所讲嘅寻找迷羊嘅比喻，
同样都讲到了一些失落的东西。
同样系讲到有啲嘢失落咗啦，
都要经过一番寻找才能找回来。
要经过一番功夫去寻找先揾翻翻嚟嘅。
但是在这两个比喻当中所提到的被找寻的对象，
但呢两个所讲嘅所寻找嘅对象呢，
就是代表两等不同的人。
就讲到两等唔同嘅人。
第一等迷失的羊啊，
第一种就迷失嘅羊，
他们是代表一种知道自己迷失了。
就是他自己知道自己迷失了，
已经离开了牧人跟羊圈了，
他发觉他离开了牧羊人和羊群了，
他也饱受了痛苦试探折磨，
他自己觉得他饱受了试探折磨了，
但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再回来这等人，
但他自己没有能力回转头的这种人。
但是失落的这一块钱，
但那个失落了这个钱呢，
是代表那些沉溺在罪恶污秽当中的人，
就讲到有些人情愿在罪恶污秽当中里面，
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情况毫无所知，
他对他自己情况他自己都不知道，
并不觉得危险，
他不觉得他自己是危险，
他虽然已经与上帝就生命的源头隔绝了，
虽然他和上帝生命源头已经隔绝了，
他自己还是糊里糊涂不知道，
但他自己是糊里糊涂不知道。
这个迷羊是离开了羊圈，
这个迷羊是离开羊圈，
迷失在旷野荒谷当中，
迷失在旷野荒凉的地方，
但这一块钱，
但这块钱呢，
就失落在家里面，
是不见了在自己屋企里面。
虽然失落的地方很近，
虽然说不见的地方失落的地方很近、啊、
但是也要经过殷勤的寻找才可以失而复得，
但也都需要经过殷勤寻找才可以失而复得的。
这两个比喻的主角，
这个两个比喻的主要的要点呢，
这两个主角虽然都是代表耶稣基督，
咁嘅呢个主人翁咧系代表耶稣，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
这两个比喻也都是代表每一个信徒，
呢个比喻亦都代表每一个信徒，
这个牧人，这个妇人，
呢个牧人或者系呢个妇人，
都代表每一个信主的人，
都代表每一个身上带嘅人，
也代表他所应该要从事的工作，
亦代表佢所重视嘅工作，
特别是这个找钱的比喻当中，
特别在寻找这个钱的比喻里面，
对于我们的家庭有很密切的属灵的教训，
对 我们的家庭有一个很密切重要的教训，
也是一切做信徒的人不可以忽略的教训，
也是一切信徒是不应该忽略的、嗯、
上帝将布道的工作交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
上帝将布道的工作交给我们每一个信上帝的人，
而最基本的布道的原地，
而最基本布道的原地，
就是自己的家庭，
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
我们这个信徒布道团，
我们这个信徒布道团
老的名称就叫家庭布道团，
以前的名字是叫做家庭布道团的，
意思这个工作要从我们的家庭里面先做起来，
意思就是我们的工作从我们家里先做，
然后才可以发扬光大，
然后才可以发扬光大出去，
作为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
过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
有没有失掉一些贵重的钱币？
有没有失落了一些贵重的钱币呢？
我们有没有觉察到这种失落的情形？
我们有没有觉察到一些失落的情形呢？
我们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失落的这种严重性？
我们有没有觉察到失落的这个严重性？
这个钱币是代表人，
钱币代表人，
通常这个钱币上面都雕有一种当权者的这种形象，对不对？
通常这个钱币都会刻了一个掌权人的一个像在那里，
这样在我们人被造的时候也带有上帝荣耀的形象，
就让我们被上帝创造的时候，我们原本是似上帝的形象，
虽然这个钱掉在罪恶当中，
虽然现在这个钱已经陷在罪恶里面，
已经损坏，已经失色了，没有从前那么荣耀了，
已经损坏，已经失色的样子，已经不似了原来的像了，
但是每一个失落的钱币，
但每一个失落的钱币
还是上帝所重视的对象，
都是上帝所重视的对象，
上帝要借了一切信主的人，
上帝要藉着一些信主的人
重新得回那个失落的钱币，
重新要得回这个失落了的钱币，
他要以公义和圣洁重新将上帝的形象描绘在他的身上，
他用他公义和圣洁重新将上帝的形象再雕刻在这个金属的钱币里面，
有许多人，
有很多人，
他们的家庭的范围之外，
他在他家庭的范围之外，
他们的布道传的工作很有效，很活跃，
他们的报道工作很活跃很有效。
也有一些人他们在家庭范围之外常常争取一些家庭范围以外的活动，
有很多人在他家庭的范围以外做很多报道很多其他的活动，
在社会上面有很崇高的地位名誉，
在社会上面有很崇高的地位名誉，
但是可惜他自己的儿女们，
但可惜他自己的儿女们，
或者在家里的人，
或者家里面的人，
亲戚朋友，
亲戚朋友，
对于救主耶稣就好像陌生人一样，
就对救主耶稣就好像陌生了。
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家里的人应该是我们首先应该关心的对象。
但记住，我们家里面的人是我们首先应该关心的对象。
也许我们过去忽略了这一点，
或者我们过去曾经忽略了这一点，
我们不必绝望，
但是我们不要绝望，
我们尽可以重新的再自省来检讨一下，
我们重新去警醒的再检讨一下，
我们效法这个比喻当中这个妇人的精神和他的这种步骤来寻找，
我们向着这个妇人所发觉失落然后寻找的步骤呢，我们跟着他们寻，
我们本着我们的爱心信心和祷告，
本着我们的爱心信心和祷告，
我们相信一定可以找回那已经失落的生命，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寻找回失落的生命。
比喻当中这个妇人她首先做什么，
比喻当中的妇人第一件事她做什么呢？
她失落了这块钱之后第一件事，
她不见了钱了，第一样东西所做的，
她首先先点上灯，
第一她先点灯。
那我想这个灯至少代表两方面，
我想灯呢至少代表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好的行为，
第一方面代表我们每一位信主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好行为。
这个章节非常熟悉，我们不妨再温习一下，
这个章节很熟悉，我们不妨温习一下。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五十六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五十六节，
看看这里面有一些新的意思，
看看里面有些新的意思。
马太十五章五章是五十六节，
马太福音五章十五十六节，
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面，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我们首先要将我们的好行为的灯在家里面点起来，
所以首先将我们好行为的灯在家里面点起来，
这个灯不是单单点在外面的人看的，
这个灯不是单单为外面的人看的，
耶稣说这个灯要照亮这一家的人，
耶稣说这个灯要照亮一家的人，
先要照亮在家里的人，
先要照亮家中的人，
要照亮自己还没有相信的父母，
照亮自己家里面未曾信的父母，
没有相信的弟兄姐妹，
还未信的弟兄姐妹，
或者自己的儿女们，
或者自己的儿女们，
或者我们自己的配偶，
或者我们的配偶。
好行为是里外如一的，
好行为是心里面和外表的行为是合一的，
那是出于我们内心这种爱的一种流露，
是我们内心爱的流露，自然的表现，
自动表现出来，
自然地表现出来。
如果我们信主的人本身如果拨热心来喜欢念圣经或者祷告，
如果信主的人自己在家中不是自动喜欢读圣经的话，
或者我们对于属灵的活动也毫不热心，
或者我们对属灵的活动我们毫无热心，
那么我们自己的儿女，
那我们的儿女，
或者我们家里的人，
我们家里面的人，
自然就更加没有兴趣，
自然就会更加没有兴趣了。
作为我们的儿女们，他们的眼睛是注视着我们，
各位，我们的儿女的眼睛是注意望住我们，
我们家里的亲人亲戚朋友他们的眼睛也注视着我们，
我们的亲人亲友的眼睛也都是注意我们，
正好像石头所说的，我们多成了一台戏，
正如石头所说，我们成为好像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这场戏是做给天使和世人观看，
很多人的得救或者不得救，
很多人的得救或者不得救，
都是看了我们的榜样，看了我们的好行为而决定，
都是看我们的榜样和行为来决定的。
但是我们自己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行出好的行为，
当然我们靠我们自己不能够做出好行为出来，
好像我们自己的灯没有油发不出光来的，
如果我们自己的灯没有油就发不出光出来。
所以我们再看一个熟悉的章节，在诗篇第119篇105节，
我们看一个熟悉的章节，诗篇旧约中间的地方，诗篇119篇105节，
105节，诗篇，
诗篇119篇105节，
很熟悉的章节，
一个好熟悉的章节。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背这个章节，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背这个章节出来。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们要有好行为表现出来，我们必须先要吸收主的光，
我们有好行为表现出来，必须我们先吸收主的光。
主的光从哪里来？是从上帝的话里，
主的光是从上帝的话来的，
从圣经里面得来，
从圣经得来的。
我们要多多的吸收上帝的话，
我多点吸收上帝的话，
来充实我们自己，
充实我们自己，
才能反映出上帝的荣耀的光辉来，
才能够反映上帝荣耀的光辉，
使得别人，
令到别一个人，
包括我们家里的人，
包括家里面的人，
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就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
就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而且我们也应该要殷勤地查考圣经，
而且我们应该要殷勤查考这个，
在上帝圣言的光辉当中来尽力来检讨自己，
在上帝圣言的光辉里面能够检讨我们自己，
检查我们自己的心，
检查我们自己的心，
检查我们的习惯，
检查我们自己的习惯，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为，
我们看看究竟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儿女不相信，
我们想到为什么我们的亲人或者儿女不相信，
或者我们的配偶不相信，
或者我们的配偶不信，
或者其他的家人不相信，什么原因，
或者其他的亲友为什么他们不信呢？
看看是我们在哪一方面，
或者我们检讨一下自己有没有哪一方面，
哪一桩事情上面，
或者哪一件事情上面，
哪一个方法上面，
或者哪一个方法上面，
或者是哪一个习惯上面，
或者哪一个习惯上面，
有错误的地方，
是有错误的地方，
在主的光照之下，
在主的光照底下，
我们尽力来把它改正过来，
我尽力地将它改正过来。
在比喻当中，这个妇人点上了灯，
比喻当中的妇人她点着一盏灯，
第二步事情她做什么，
第二步她做什么呢？
路加福音15章，我们再看一看
头先的章节，路加15章，
她就打扫她的屋子，
她就将屋打扫。
我们相信我们住的地方都一定比从前这帮中东当时人所住的地方要干净得多，
或者我们现在所住的家未必比以前他们所住的家干净一点，
表面上是干净啊，
在表面上很干净，
但是也许我们当中还需要有许多东西，我们要把它打扫一下，
或者我们还是需要呢将很多东西要打扫干净，
我们要审查一下，检讨一下，
我们要审查检讨一下，
看看放在我们家里的每一样东西，
看看放在家里面的每一样东西，
是不是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亲友有帮助，
是不是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亲友是有帮助，
是不是能够吸引他们来归向主的，
看看是不是可以将它吸引来归向主的。
香港地方有很多很多的报纸读物，
香港有好多唔同嘅报纸，好多唔同嘅读嘅刊物，
有许多当中充满了我们不应该放在家里的，
有好多系唔应当系放喺家里边嘅。
我看到有许多小孩子看的读物，
我睇下啲细路哥都读嘅书，
这种读物也只不过能够使他们造成一种幻想，
呢啲咁嘅读物咧会造成啲细路哥有啲乱嘅幻想，
它刺激他们产生一种不正当的欲望。
能够令他产生一种不正当的欲望，
甚至于本来是很好传播媒介的电视，
本来是很好传播媒介的电视，
现在也充满了被撒旦利用的许多不正当的节目，
现在都充满了被撒旦利用了的节目。
如果我们的儿女，
如果我们的儿女，
如果我们家里的人，
家里面的人，
他们习惯了只是看那种有刺激性的东西，
只是习惯看那些有刺激的东西，
适合了这种口味了，
已经变成适合了这种口味。
那么如果你要带他们到礼拜堂来，
那你如果要带他礼拜堂
坐在这地方听到，
坐在这里听到
来研究学课，
研究学科，
讨论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天国的事情，
讨论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天国的事情，
他们会觉得没有味道，
他会觉得没味道，
枯燥乏味，
以为枯燥乏味。
所以我们应该检讨一下，
各位，我们要检讨一下，
把我们家里面打扫干净，
将我们的屋企打扫干净，
把这许多 垃圾把它铲除出去，
将我好多我啲垃圾将佢要除干净。
而且如果我们家里的窗开得太小的话，
同埋我哋窗如果开得太细嘅话，
外面把窗户开得大大的，
我哋将个窗开大啲，
而且呢个窗要向上向天来开。
如果呢个窗你可以开向上睇到个天嘅，
让天上的阳光能够充分的照射进来，
让天上嘅阳光能够充分照射入嚟，
照射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照射到家里边嘅每一个角落，
让我们接到这个光。
如果我哋藉着呢个光
来寻找那个失落的珍宝，
能够寻找失落咗嘅珍宝。
比喻当中的妇人，她是细细的找；
比喻当中嘅妇人就系细心嘅寻找，
一点不灰心。
佢冇灰心，
一直等到找到位置，
一直等到揾翻翻嚟。
我们要寻找失落的生灵，
我哋要揾呢个失落嘅生灵，
不是粗鲁，
唔系粗鲁嘅，
匆忙
嘅，
大意可以成就，
或者系大意就可以揾到嘅。
我们要付上很多的忍耐，
我哋要付上好多嘅忍耐，
坚毅、
坚毅、
不折不挠的意志，
不折不摇嘅意志，
靠得住加给我们的力量。
求主加添我哋力量，
靠着我们的祷告，
靠住我哋嘅祷告。
也许很多的人要经过很多年之后才受到感动来归主的，
或者有啲人要经过好多年咁样之后先至能够改变归主。
当那个时候，
到我嘅时候，到嘅时候，
被你寻找回来的时候，
被你寻找翻嚟嘅时候，
那种快乐，
嗰种嘅快乐，
不是我们言语所能够形容。
不是我们的言语所能够应用的。
所以圣经上面讲到一个罪人悔改，
圣经讲到一个罪人的悔改，
一个罪人被带到上帝面前来，
一个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
在上帝的使者面前，
在上帝的使者面前，
在全天庭当中，
在全天庭当中，
都要这样的为他欢喜，
都要这样为他欢喜。
各位，这是真正的家庭布道工作。
各位，这个这样是一个真正家庭布道的工作，
也就是真正的信徒布道工作的出发点，
也都是真正信徒报道工作的出发点。
上帝定义要我们借着这样的方式，
上帝故意定义用这样的方式，
使我们能够配为更多的人服务，更多的人工作，
叫我们配能够为更多人的工作服务。
当我们越来越忠心关注我们家里面每一个分子，
当我们越来越关心关注我们家庭里面每一个分子的时候，
当我们越来越殷勤为他们的灵性得救而工作的时候，
当我们越来越为他们的灵性的得救担心工作的时候，
天上一切的帮助，一切的力量都要加给你，
天上一切的力量和帮助都要加给你，
使我们所付出的一切劳力不至于归于突然，
使我们付出去的一切的劳力不至于徒然。
当我们越是这样工作的时候，
当我们越是这样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爱心就越来越增长，
我们的爱心会越来越增长，
我们的信心也越来越会坚强，
我们的信心会越来越坚强，
也就更有力量，
就会更有力量，
更有资格，
更有资格
去寻找上帝大家庭当中其他失落的钱币了，
就去寻找教会大家庭里面其他更多失落的钱币。
作为上帝的大家庭是包括了整个的世界，
各位，上帝所有个大家庭是包括整个世界，
这世界上面任何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关注的对象，
世界上面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关注的对象。
耶稣基督他绝不忽视任何其中一个生灵，
上帝绝对不忽视世界上面任何一个生灵。
比喻当中有一百只羊，
比喻里面有一百只羊，
虽然失掉的只是一只，
虽然不见了一只只，
或者这个十块钱当中失落的只是一块钱，
十个钱币里面只是不见了一个钱币，
很小的数目，这是数算得出来的最基本的一个数目，
一个很小的最小的一个基本的数目，
他也要想各样的办法来把他找回来，
他要想各种的办法将他找回来。
原来世界上若只有一个罪人的话，
所以如果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罪人的话，
耶稣也愿意为他舍命，
耶稣都愿意为他而舍命。
所以您就可以从这方面可以看出每一个生灵是多么的宝贵，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每一个生灵在上帝的眼光是多么宝贵。
他加给我们每一位信徒身上的责任，就是要我们去寻找这一个生灵。
他给我们信徒身上的责任，就是去寻找失落的人。
大概在一百年之前，
大概在一百年前，
英国有一位信徒，很热心的信徒，
英国有一个很热心的信徒，
他名字叫做 Harley Page，
他的名字叫做
他自己觉得他没有什么本事啊，
他又觉得他没什么本事，
但他很热心，
他很热心，
他说我不大会讲道，
他说我不太会讲道，
我也没有多少的知识，
我的学识也
没有多少学问，
我没什么学问，
所以我不能够做太大的工作，
他说所以我不能够做什么大的工作，
他说我但是我可以来关怀一个人，
但是我可以关怀一个人，
我可以带领一个人，
我可以带领一个人，
所以他不去带很多的人，
所以他没有去带很多人，
他只是专心找一个对象，他就关心他，
他就专心找一个对象是关心他，
带领他为他祷告，
带领他为他祈祷，
为他讲主的故事，
向他讲耶稣的故事，
所以在他去世的时候，
当他去世的时候，
他足足带领了100多个生灵归向耶稣，
他又足足带领了100多个生灵归向主。
后来另外有一位年轻人叫 Thomas Harbin，
那另外有一个年轻人的名字呢，
他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
他是一个
很有学问的人，
他很有学问，
他也受到这一位 Harley Page 的他的精神的感化，
那么受到先一位这个人那个精神的伟大的所感召，
他就发起组织一个以一救一的运动，
他就发起一个以一个人救另外一个人的运动，
他们当时这个名称叫做 One by One Band，
他就讲到一个另一个这样的组织，
这是不是以一领一的组织，
一个另一个这样的组织，
后来在十几年之后，
那十几年之后，
大概在27个国家当中都有他们这 One by One Band，
咁喺十几个国家里边咧，都同样有呢种咁嘅一个救一个咁嘅运动，
一个人来带一个人，
一个人带一个人。
作为我们信徒布道团在这第四季里面，可以提出一个主题，就是带领。
所以信徒布道团喺最后一季里边咧，又提出一个题目叫做带领。
1980年，3/4的时间已经过去。
1980年，3/4的时间已经过咗啦。
可不可以我们让我们利用这个仅有短短的时间？
可唔可以我哋利用仅有剩翻呢一季嘅时间？
我们急起直追。
我哋急起直追。
我们拿带领以一领一作为我们心里的目标。
我哋以一个另一个作为我哋心灵嘅目标。
我们关心一个人。
我哋特别关心一个人。
为他祷告。
为佢祈祷。
带领他来聚会。
带领佢嚟聚会。
他如果有病的话，你去看他。
有病嘅时候去睇佢。
他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尽量想办法给他解决。
有咩问题，尽量帮佢解决佢嘅困难。
这样可以带领他能够来到教会，真正的归给上帝。
咁样能够将佢带领翻教堂里边，
但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
但愿上帝祝福我哋每一位。
在今天这个找钱的比喻当中，能够寻找到一条真正的寻找生命的一条途径。
喺呢个寻找嘅钱嘅比喻里边，能够揾到一个点样去寻找生灵嘅一个途径。
愿我们所付出的辛劳，
愿我哋所付出佢嘅辛劳，
不至于归于突然，
不至于归于徒然。
上帝祝福诸位，
愿上帝祝福我哋。我哋好高兴能够听到咁样嘅信息，愿望我哋家里边嘅最宝贵嘅人能够得救，能够见到佢哋能够归主，有呢种嘅快乐。我哋唱我哋嘅赞美诗329首，但愿我们都能够看见我们亲爱的人，我们所喜爱的人能够这样的归回来。我们低头做祷告。亲爱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失落好像迷羊一样，在可怜的境况里面，你把我们救回来。我们也好像失落的钱币一样，我们不知道，不发觉我们已经失落了。但主，感谢你爱我们，你把我们寻找回来。你要叫我们能够跟从你，去寻找另外的迷羊。你也叫我们在我们家里面要打扫干净，让你的光照，让你的圣灵能够常常住在我们的家里面，让你的天使能够常常在我们的家里面显出祷告的功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细心的发掘我们家里面一切的缺陷，发掘我们一切的罪恶的境况。主啊，朝你 饶恕我们的罪过，加添我们力量，让你的光照能够照在我们的家里面，让人家看见这个光，主的话语跟好的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也愿意寻找这个光。主啊，求你打扫干净我们的心，也打干净我们家里面每一个人的心灵，叫我们都打开我们的心门，把你接受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愿意把一切的道路需要交到主的手中，求主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分散主的话语，主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大家翻开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十节，
请诸位翻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十节，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
可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
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月。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以赛亚书就是这一章里面特别提到耶稣一生所做的牺牲的工作。
以赛亚书这一章里面特别提到耶稣一生所做的许多的工作，
特别在圣餐礼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好的时间。
特别在圣餐礼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好的默想的时间。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他被藐视，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多受痛苦，
被人厌弃，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常经忧患。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而受苦，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
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了路，
我们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个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耶稣他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
耶稣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
他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他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谁想他受鞭打，
谁想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们百姓的罪呢，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他未曾行过强暴，
他虽然未行强暴，
口中未曾有诡诈，
口中也没有诡诈。
他就这样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他就这样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为我们的罪就牺牲了，
为我们的罪牺牲。
在赎罪祭里面呢，就是包括了两个祭在一起，
在赎罪祭里面包括了两种祭，
一个就是血祭和一个燔祭，
一个是血祭，一个是燔祭。
血祭就包括了赦免的意思，
血祭就是赦免的意思，
燔祭就是悦纳的意思，
燔祭包括了悦纳的意思。
赎罪的方法就是以生命来赎生命回来，
赎罪的意思就是以生命来赎回生命，
以生命来代替死亡，
以生命来代替死亡，
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
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
显示出上帝又是公义又是慈爱的上帝，
显示上帝又是公义又是慈爱。
赎罪祭整个祭就记在利未记四章那里，
赎罪祭整个的祭记载在利未记第四章那里。
在旧约圣经利未记第四章，
旧约圣经利未记第四章，
这个祭牲呢，有时是用牛，有时是用羊，有时是用鸽子。
这个祭牲有的时候用牛，有的时候用羊，有的时候用鸽子。
但这个祭牲的意思就是代表什么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牺牲。
但这个祭牲的意思代表什么？就是代表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
赎罪祭是赎什么的罪呢？
赎罪祭是赎的什么祭？
圣经就说到，他说有人误犯了罪，
圣经讲到是误犯了的罪，
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误犯了，
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情上面误犯了。
所以这个赎罪祭呢是为基督徒而定的，
所以这些赎罪祭是为基督徒而定的，
正如圣餐礼是为基督徒一样，
正如圣餐礼是为基督徒而定的一样。
我们做基督徒生活上面有时候我们会误犯了罪，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面有时候会有误犯的罪。
圣经里面提到什么呢？误犯了个罪都算是罪，
圣经里面讲到误犯了的罪也是罪。
如果我们知道了就要赎回那个罪回来，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就应该赎回来。
在每一季一次圣餐礼的时候我们就要赎回那个罪，
在每一季圣餐礼的时候我们要赎回这个罪，
我们要悔改认罪，
我们要悔改认罪，
重新相信上帝，
重新相信上帝，
重新得蒙悦纳同埋赦免，
重新得蒙悦纳跟赦免。
希伯来书提到过，如果父故意犯罪，赎罪嘅祭就冇啦。
希伯来书提到，如果故意犯罪的话，赎罪祭的血，赎罪祭就在他身上没有了。
如果系故意亵慢圣灵嘅话咧，咁基督嘅血就白白咁流啦。
如果故意亵慢圣灵的话，那么基督的血就是白白的流了。
但如果我们悔改不亵渎圣灵，
如果我们悔改不亵渎圣灵的话，
这样赎罪祭和圣餐的礼就洗去我们的罪，
这样赎罪祭跟圣餐礼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了。
它第一步和这个其他的祭一样，就是一个罪人领一只祭牲来按手在头上认罪祷告。
这个祭就跟其他祭也是一样，就是犯罪的人他领一只羊来到祭司的面前，按手在他的祭牲的头上面承认自己的罪，
然后罪人要亲手杀这只祭牲，
然后这罪人要亲手杀死这祭牲。
耶稣基督不单止为我们受苦，
耶稣不单为我们受苦，
而实在的是我们已经杀了耶稣，
实际上我们已经杀了耶稣，
因为我们罪的缘故耶稣基督要牺牲，
因为我们罪的缘故耶稣已经为我们牺牲。
岂是我的铁钉或者罗马兵钉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
是谁将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是罗马兵钉吗？
其实就是你我这些罪人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其实就是你我的罪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感谢耶稣基督的恩典，
所以我们感谢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的牺牲，
他的牺牲
为我们流血，
为我们流血。
他们对血的处理就分三个步骤，
他对于血的处理有三个步骤，
将他祭牲的血完全放出来，
他祭牲的血完全放出来，
然后祭司要拿一个钵呢，就将这些血拿部分出来，
然后祭司要用一个钵将这个血完全放出来，在这个钵里面
入到圣殿里面，圣所里面，
到圣殿圣所里面，
然后将这个血弹在这个幔子上面，
将这个血弹在幔子上面。
如果不是因为基督的牺牲的缘故，
如果不是因为基督牺牲的缘故，
我们的悔改我们的认罪就不能去到上帝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悔改我们的认罪不能够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
因为这个幔子就隔开至圣所和圣所，
因为这个幔子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
唯有这个血弹在这个幔子上面，
唯有用这个血弹在幔子上面，
就开了一条通路，
就开了一条通路，
我们就可以直接入到去至圣所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入到至圣所里面，
得到上帝的救恩，
得到上帝的救恩。
第二步就将血呢抹在香坛的四个角上，
第二步是将血抹在香坛四个角上面。
上次我们讲到香坛就代表这个世界，
上一次我们谈到香坛是代表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四个角的风是被上帝的四个天使是掌握着的，
这是世界的四个角的风是被天使掌握的，
就是说地的四角是上帝所掌权的地方，
就是说地的四角是上帝掌权的地方，
上帝毁灭的天使不临到这个世上，
上帝毁灭的天使不临到这世上，
因为有羔羊的血抹了在这四个角上，
因为有羔羊的血抹在这坛的四角，
那我们在世界上的祷告的香呢就可以去到上帝面前，
这样我们世界上祷告的香可以到上帝的面前，
就得蒙悦纳，
就得蒙悦纳，
就得蒙赦免，
就得蒙赦免，
然后剩下所有的血呢就倒在祭坛脚那里，
然后所有剩下的血就倒在祭坛的脚上，
圣经话祭坛脚就系审判嘅地方。
圣经里面讲祭坛的脚就是审判的地方。
喺审判嘅地方，基督嘅血已经为我哋流咗啦。
所以审判的地方，基督的血已经为我们流了。
我哋重新成为一个无罪嘅新人。
我们重新成为一个无罪的新人。
被上帝悦纳。
被上帝悦纳。
被上帝赦免。
被上帝赦免。
然后第五点就讲到咩咧？讲到要好似燔祭咁样燃烧。
第五点就讲到好像燔祭一样要燃烧。
但系个燃烧的过程就同以前嘅陷阱唔同啦。
但燃烧的过程跟以前完全不同啦。
燔祭咧就整个祭牲咧喺圣所度成只烧晒嘅。
燔祭呢整个的祭牲是要完全烧掉。
喺圣所里边。
在圣所里面。
但系赎罪祭就唔系啦。
但赎罪祭不然。
赎罪祭就系将佢嘅脂油同埋我个咩咧？我个肾脏咧系烧喺圣殿里边。
啊！但是赎罪祭呢，将这个脂油跟肾脏烧在圣殿里面。
其他成只牛咧，或者成只羊咧，
其他整个只羊或者牛呢？
罪人就要孭起佢。
罪人要背起来。
我哋可以想象到呢只牛或者只羊咧，成只摊开晒血淋淋嘅。
你可以想象到这只牛或者羊整个摊开来有血淋淋的，
这个罪人要背在他背上面，
这个罪要背在他的身上面。
圣经说他要离开耶路撒冷城，
圣经上面讲到他要离开耶路撒冷城，
在城外那里来烧，
在城外焚烧，
因为他是污秽的，
因为他是污秽的，
是代表罪，
是代表罪，
因为他已经领受了罪人的罪，
因为他领受了罪人的罪，
就不能够在圣殿里面烧给上帝，
就不能够在圣殿里面烧给上帝。
如果他们在圣所圣幕的时候，
若在圣所圣幕的时候，
他同样要离开他们的营，
他同样要离开这个营。
如果你计算一下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个罪人是带着一只活生生的祭牲来到圣殿那里。
如果计算一下，一个罪人他带了一只活生生的祭牲来到圣殿那里，
现在他杀了他了，
现在他杀了他，
现在他要背着这个尸体呢离开圣殿，
现在要背起的尸体离开这个圣殿。
这里讲过，如果是领袖就要背着牛啊。
这里讲到如果领袖他要背着一只牛，
如果是其他的有钱的百姓的背着羊，
如果其他有钱的百姓的就是背一只羊，
如果很穷呢就背对鸽子，
如果很穷的话他就背了一对鸽子。
但总之他要背什么呢？背着他离开他们的城，
但总之他要背着他这个祭牲离开这个城。
哇，如果个大领袖他要背着大牛出去不是简单，
如果他是一个领袖他要背了一只大的牛出去不简单了。
离开城或者离开营幕呢，他要走几个钟头的路，
离开城离开营幕要走几个钟头的路程，
背着他整身都是血，
背着他整全身都是血，
所有人会看见那、这个罪人，那、这个罪人，
很多人就看见这是罪人，这是罪人，
几咁难过一件事，背着一只为他而死的这个咁嘅祭牲要背出去城外面，
多么难过的一件事，他要背的那个为他的罪而死的那个祭牲要背出城外，
满身都是血同埋污秽，
满身都是血跟污秽。
我哋要将罪唔好留喺我哋屋企里边、营里边、城里边。
我们不要将罪留在家里面、营里面、城里面。
要将佢脱离到干干净净。
要将它脱离得干干净净。
唔好为罪留下任何地步。
不要将罪留在任何的地方。
搬到去城外、营外嗰度焚烧。
要搬到城外、营外，把它完全焚烧。
烧到好似灰一样。
烧到好像灰一样。
然后洗翻干净个身。
然后洗干净自己的身体，
不会成身血咁样翻屋企，
不会全身有血那样的回家，
换嗰套干净嘅衫，
要换过一套干净的衣服，
可以浸礼浸湿咗个身咧，我哋换翻套干净嘅衫翻上嚟一样，
好像受了敬礼，浸透了自己的身体，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再回来，
然后毫无罪过翻到屋企里边，
然后毫无罪过的回到家里，
我哋基督徒同样应该有呢个经验。
我们基督徒同样应该有这样的经验，
满身罪累的要接受这个圣餐礼，
满身罪累的应该要接受这个圣餐礼，
然后我们要跟罪脱离得干干净净，
然后我们要跟罪脱离得干干净净，
洗翻干净，
洗干净，
然后回家，
然后回家。
耶稣基督他要亲自背着十字架离开圣所，
耶稣亲自背着十字架离开圣所，
离开耶路撒冷城，
离开耶路撒冷城，
被看作是污秽的在城外钉十字架，
他是被看作是污秽的人 被钉在十成为的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就是这只为我们罪牺牲的祭牲。
耶稣就是为我们牺牲的这只祭牲。
十字架就是罪恶的一个标记。
十字架是一个罪恶的标记。
愿望我们将这个十字架搬到去营外，然后将它除了去。
愿我们将这个十字架背到营外，然后把它除掉，
然后干干净净的欢喜快乐的承认十字架为我们已经牺牲了，
然后干干净净的欢喜快乐承认十字架已经为我们牺牲。
第六点特别提到，他说有些的祭牲就不需要搬到外面。
第六点讲到有一些祭牲不需要搬到外面。
祭司或者觉得他的罪不是很大，
祭司或者觉得他的罪不是太大，
或者他行动不便，
或者他的行动不便，
照当时的情形的需要，
照当时情形的需要。
如果他不搬的话，祭司就要吃这个祭肉，
如果不搬的话，祭司就要吃这个祭牲的肉，
然后祭司就代这个罪人担当一切的罪，
然后祭司就要替这个罪人担当所有的罪。
原来这个时候这个祭司就代表耶稣基督，
这时候祭司就代表耶稣基督，
要担当一切我们的罪，
要担当所有一切的罪。
圣经也特别讲到，他说若果我们不悔罪悔改，
圣经也特别提到，如果我们不悔改认罪，
这样我们吃这个圣餐礼就吃回自己的罪，
这样我们吃圣餐礼就吃回自己的罪了。
如果这个祭司他自己未曾为自己赎罪的话，
如果这个祭司没有为自己赎罪的话，
他自己不悔改的话，
自己不悔改的话，
这个祭司吃了人的罪，他就自己就有罪了。
祭司吃了人的这个罪，也自己有罪了。
但是好在这个祭司他同样要为他自己行一个每日一次的赎罪的礼。
好在这个祭司他每天都要有一次为他自己的罪行一次赎罪的祭，
除去自己的罪，
除掉自己的罪。
今天就是除罪的时间，
今天就是除罪的时间。
愿望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
愿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提出耶稣基督真是为我们牺牲了，
看出上帝耶稣真是为我们的罪牺牲，
他又公义又慈爱，
他又公义又慈爱。
我们愿意是学校他的榜样，
我们愿意学校他的榜样，
我们愿望他的品格会好像我们的品格，
我们愿望他的品格好像我们的品格。
我们要跟罪完全脱离关系，
我们要跟罪完全脱离关系，
重新做一个喜乐的新人，
重新做一个喜乐的新人。
愿上帝这样祝福我们，
愿上帝这样祝福我们。